好，各位尊敬长辈，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有声音吗？现在有。
有。
好，好。那我们会先来看上帝的圣言，今天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他这个遥控有，控制投影的遥控。好，如果你带圣经，你可以看你的圣经啊。如果没有带圣经，你也看前面的投影。好，那我们一同来读神的圣言，预备，请。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那这是上帝的圣言。好，我们这次低头有一个简短的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主，我们已经读过你自己经上的话，恳求主你自己行走在我们的中间，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门。主啊，你对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对每一位的心来发声，用你自己真理的圣灵所启示出来的圣道，今天来对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的心来发声。主啊，让我们也如同那走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主啊，我们听见你对我们发声，我们的心窍就得开。我们因听见主你自己柔声的呼唤，主啊，我们的那颗心灵又会重新被倒来眺望起来。主啊，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开过下面聆听圣道的一个时间。主，你在我们中间做你自己美善的工作。让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然后最近看到一个新闻，那这个新闻是讲说啊，那在中国大陆啊，一户人家他在凌晨5点多的时候啊，结果这户人家家里发生煤气泄漏啊，然后就很快就爆炸，这个大火迅速的蔓延啊，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这户人家家里已经是一片的火海。而这个时候，这户人家的旁边的一个邻居啊，也被这个这么大的爆炸声给惊醒。当这个邻居发现这个火情的时候，他不加思索，马上冲进这个火场，然后先后把这个家里面着火的这位家主啊，跟他的太太，还有一位他85岁的老母亲给救出来。啊，好不容易把这三个人从火场里面救出来，可以松一口气了。结果突然发现刚刚那位救出来85岁的这个老太太怎么又不见 啊，原来这个老太太又重新跑回家里面，到家里这个房间里面去取她的钱。那当这个老太太进去之后呢，就被那个啊火烧这个坍陷下来这个墙就压住了她的腿啊，这个就不能动弹，出不来。那这个时候火已经烧得很大，这个房子里面啊这个烟雾也很大。但这个时候这个邻居又再一次的冲进这个火场的里面啊，就这个捂着自己的口鼻啊，然后闭着眼睛在那边摸索，最后终于摸到这个老人家，然后把这个老人家从火场里面抱出来。当这个邻居把这位老人家啊救出来不到十秒钟，这个家的一个房顶啊，他的一个顶梁就烧断，从他那个三楼掉下来。这位邻居不单是把这三个人从火场里面救出来啊，他还自掏腰包从他家里面带了一些钱，然后是啊坐在救护车的里面啊，陪着这三个人一同把他们送到医院，帮他们办好一切的住院手续。啊，当我自己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啊真的是被这个邻居这样的爱心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感动暖心啊。我自己也意识到一点啊，有一位好邻居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有住过 apartment 的经验，你就对这一点感受更深了。一位好邻居是很重要。那从刚刚这个新闻里面特别看到说，好的邻居在关键的时刻是可以救你一命的。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比喻也是跟好邻舍有关。其实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同样需要一位那位可以救我们怜悯我们的这样的一位邻舍。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基督是我们的邻舍。那刚刚我们读过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它是以一个律法师跟耶稣之间他两部分的一个问答来展开。那从第一部分这个律法师跟耶稣的一个对话的内容，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啊，就是叫做我们不能靠行律法承受永生。经文在25到28节，经文25节这里讲，他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那这里他讲的一个律法师，我们不要用今天我们这个律师的这个概念去理解啊。这个律法师是指当时那些熟悉旧约律法的那些宗教领袖。那就圣经说他就起来试探耶稣，他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想如果大家读过四福音，你对这个问题应该不陌生。你发现这个问题在其他的场合里面也是出现过。在四福音里面也记得说，有一个有钱的少年官，他也曾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来承受永生。但是不同的一点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动机，他圣经说他是要来试探耶稣。其实从接下去如果我们读下去啊，这个比喻的下文会让我们了解到，他不是真正想从耶稣那边得着答案，反而这个律法师他要显明自己有理，要显明他自己的义，他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并且你要知道说，当一个人问说他自己可以做什么来承受永生的时候，这个问题本身是已经是很骄傲的。那当律法师以试探的动机提出个错误的问题，主耶稣是如何回应的？那在接下去的26节啊，我们看到很有意思，耶稣他没有直接讲出一个答案，反而耶稣是用他也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来回应律法师的一个提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那其实在圣经中我们会看到说，当耶稣面对一些人对他信仰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他不是总是好像直接丢出一个答案，不是那种有问必答，反而耶稣有时候他会以提问题的方式来引导那个问问题的人去认识真理。那这一点我想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你不要害怕一些慕道友问你一些问题。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时候，有时候你可以像耶稣一样来反问他问题，透过问问题来认识，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那接下去的27节，当耶稣这么问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律法师对耶稣的问题的回答他是答得很好。我刚才讲过，他是宗教领袖，他的律法非常的熟悉，所以他把旧约的整个律法浓缩下来的总纲提出来。他说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我想我们在听这样一个律法师的回答的时候，我想我们各位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真正可能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感到很大困惑的是耶稣接下来在28节耶稣对这个律法师讲的一个回答。耶稣对他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读经读到耶稣的这个回答的时候，我想很多对基督徒来讲你会有一个问题，耶稣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耶稣怎么会这么回答这个人呢？难道罪人除了因信称义得永生之外，堕落之后的人还可以靠行律法来得永生吗？难道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有两个套餐一样？各位，如果在座你是属于那种刚强一点的基督徒，你是可以好像说遵行律法得永生如果你软弱一点，你可以说我就凭着信心因信称义来得永生。圣经里面是否好像是给我们两个套餐一样给我们选择绝对不是的。其实当我们再看整本圣经，不管新旧约的时候，你发现圣经在承受永生得救这一点它的教导是一致的，都是什么？因信称义。旧约的亚伯拉罕圣经说因他信神的话，神称他为义。到了先知书，先知宣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到了新约，这个因信得救称义的这个原则仍然是同样的。甚至在约翰福音，耶稣他自己讲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没有永生，上帝的震怒也藏在他的一个身上。各位，那为何耶稣在这里回答这个律法师的话说完全相反？哇，你说的对，你说的是，你去行吧，行律法，你去行你就得着永生了。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来回答这个律法师的话？各位，当我们在看耶稣的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的这句话他不是在表达一个得永生的事实，而是一个反讽。耶稣不是说堕落之后的人还有靠行律法承受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反而耶稣是要引导这个律法师认识说，你要靠行律法得永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反讽。那我用个例子帮助大家能够理解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假设今天在我们会场的中间有一个小孩子，他拿着一把扫把在我们中间问一件根本不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他问我们在座的各位说，你觉得他能不能像这个电影《哈利波特》一样，就骑着一个扫把在我们会场中间飞来飞去？那当你听一个小孩子这么问你的时候，你可以有两种方式告诉他这件事情是不可能。那第一种方式，你就很直接的把事实告诉他，你说哎，小朋友叔叔跟你讲，那个都是电影，都是虚构的，然后你要注意你拿的那个扫把是不长翅膀的，没有魔力的，飞不起来的，清醒一点。你可以直接用很直接的方式把一个事实告诉他，但是如果这个小孩是属于那种比较固执，而且是有点不开窍，然后又很骄傲的那种小孩子的话，他可能反而认为你是一个骗人的叔叔。我在电影里都看到哈利波特在上面飞来飞去，哇，叔叔，你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你的信心不够。但当然，你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告诉他这是不可能。你就顺着这个小孩子的意思讲，哇，小朋友，你今天来带着扫把到我们会堂中间哇，你说你要跟我们表演，你其实扫把在我们会堂中间上面飞来飞去， 哇，叔叔听了好期待啊，叔叔现在特别就想看你的表演，那你现在就在我们会场中间飞一下好不好，叔叔会把最大的一个掌声给你。各位现场的弟兄姊妹，当这个小孩子他憋足了劲拿着扫把在那边折腾半天，他发现自己还在原地的时候，他就会醒悟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错误，你不需要跟他争论太多，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那刚刚我们看到耶稣他回应律法师的一个方式，就有点像我刚刚觉得这个小孩子的例子是一个第二种的这种方式。当这个律法师他以一个错误的问题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承受永生的时候，各位，这个律法师是很自义的一个人，骄傲的一个人，所以耶稣面对这样的一个人，耶稣不是把一个因信称义的教育马上搬出来跟他讲说，哎，我跟你讲你错了，因信才能称义，什么叫信心，谁称义为义，把这样一个神学讲座当场给他开一次，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对一个骄傲自义的人来讲，当他陷在那个属灵的盲区里面的时候，他是很难接受别人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如果你跟他一讲一个不同的答案，他会马上开始跟你争，开始跟你辩。所以耶稣就顺着他的意思来问他的问题，让这个律法师可以醒悟，发现他自己的一个错误。哎，老兄，你是律法师，你是熟悉旧约律法的人，你知道律法上的要求是什么，这些你都知道，你怎么还会跑过来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你觉得自己可以靠你的行为来承受永生吗？那你就去做吧，你去做你就有永生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这是在反讽，因为当这个律法师当他真正去做的时候，他就发现像我刚刚用的那个例子小孩子一样，他发现遵行律法非但得不到永生，反而他会认清楚自己其实是错误这样的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人自从亚当堕落之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靠着遵行律法来得永生，这是根本不可能。反而律法像什么？律法就像一面干净的镜子，当你站在律法面前的时候，这个镜子会显明你身上一切的污秽。律法的功用不是让你遵行来得永生，律法的功用是要显明你是一个罪人，显明你是一个干犯上帝律法，你是个不爱神不爱灵舍如己的人，你是一个需要上帝拯救救恩的人，这个是律法真正的一个功用。大哥，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啊，可能有些人会有一种感觉说，哎，经文这里耶稣也那个律法师啊也提到这是两条嘛，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爱灵舍如己，好像也只有两条，好像听着也不是特别困难，这个咬咬牙坚持一下会不会也是有可能把这两条守下来。那对，我们要清楚知道一点，这两条只是律法的一个浓缩下来的一个总纲，从这两条律法的总纲会延伸出来很多具体在生活中你去爱神爱人的一些的细节。那这两条爱神爱人的这样的律法的总纲，在旧约摩西时代，从旧约摩西五经里面啊，就从这两条它一共是延伸出了613条的律法，其中248条是上帝要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什么，你要爱神啊，怎么爱，你要守安息日，你要尊主的名为圣等等，也有其中的365条是上帝要禁戒我们去做，什么是上帝不喜悦我们不能去做。而这些在摩西五经的律法延伸出来的这600多条，它是涉及我们生活的一个方方面面，涉及宗教，你要怎么去敬拜神朝见神做礼拜，涉及你的教育，父母要怎么教导，用神的话教导孩子，涉及婚姻的关系怎么处理，债务处理啊，卫生风俗，你怎么起居饮食，怎么犯罪后要惩罚等等一系列的，多得不得了，就业的这个律法。那我敢诚实的讲啊，凡是真正看过这613条律法内容的人， 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完全的遵循了这全部的600多条的一个律法，没有干犯中间任何一条。那我在这里就不罗列在我的 PowerPoint 上，那如果你感兴趣，你啊聚会结束之后你回家可以 Google search 一下啊，就是旧约摩西五经的613条律法的内容。那反正我自己在看这些600多条律法的内容，我在看的时候，哎呀，真的是边看边感到心虚啊。那我是知道我自己是不能遵循这全律法的一个要求，并且在新约雅各书告诉我们，他说凡遵循全律法，你只要在一条上跌倒，圣经说你就是犯了重条。这600多条，你说我很努力，我守了500多，快接近600，但是你只要干犯中间的一条，圣经说你就是那一个干犯律法的人，违背律法的人。所以各位先生和弟兄姊妹，若有人想要靠遵循律法承受永生，这条路是一个死路，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也是基督教的教导跟世上其他的宗教在本质上不同的一个地方。世上其他的宗教，不管你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它在本质上它是一个人本的一个宗教，他们都会跟你讲说去强调人的一个工作，人你要行善积德。你去看这些不同的宗教，就是他们做的事情内容不一样，在本质上他都强调你人的工作，你是做这些好事情。但是唯有以基督教，他否定了人可以靠自己好行为行律法自救承受永生的这个可能性。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自己来做什么来承受永生。而讲到这里，我们要问，既然人无法靠自己做什么来人承受永生，那么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那我们继续来看啊，第二个要点就是我们需要靠灵舍基督的救赎。那经文是在29到37节的上半节，经文29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啊，他就开始律法师问耶稣啊第二轮的一个问答。甚至说这个律法师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啊！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译本，他是说这个律法师他要 justify himself， 他要以自己为义，他的自义使这个人陷在那种属灵的一个盲区里面。所以这个律法师接着他又问了第二个错误的问题，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啊，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讨论过，人要靠行律法自救承受永生，这是不可能。其实对这个律法师来讲，他甚至连邻舍的范围，我该爱谁他都不知道。他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这位律法师他愿意谦卑下来，他应该问耶稣的一个正确的问题是，就是说我也是那一个无法靠自己来遵循全律法，无法靠行律法自救的人，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谁是可以救我怜悯我的那一位？这个才应该是他真正要提出一个正确的一个问题。他不应该继续还把眼光定睛在他自己的身上，让他知道行律法不能承受永生的时候，他应该把眼目转向那位能救他的一位救主。那在接下去的经文30节啊，耶稣的回应啊又是很有意思。那你发现这一次再一次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律法师他这样一个错误的问题，而是讲了一个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像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啊，如果你哪怕不是基督徒，你也应该听过好撒玛利亚人这几个词。那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啊，耶稣就讲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啊，这强盗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那在当时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啊，差不多是17英里，并且这个路途是非常的陡峭，经常有强盗出没。耶稣讲说这个人落在强盗的手里，是个些强盗还剥去他的衣裳， 因为在那个时代啊，这个衣裳啊，一个人买衣裳是要花掉他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所以这些强盗来打劫的时候，不仅是抢了他的财物，也夺去他的衣裳，所以这个人现在是被打得半死啊，昏死在路边，并且是赤身露体。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要知道说，在当时那个时代，人是透过你所讲的语言跟你的穿着可以识别出你的一个身份，你到底是谁。如果这个被强盗抢了的人他还能够醒过来，能够说几句，或者他身上还是有衣裳，也许那些路过的人还能分辨说他是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被打得半死不省人事，赤身露体的倒在路边，没有人可以认出他的一个身份。然后接着经文31节讲，圣经说有一个祭司从那边路过。可我想，如果这个被强盗落在强盗手里的这个人，他如果穿着祭司的一个衣服，我想也许这个祭司还可能说，哇，是这个同事，还是搭把手救一下。如果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还能醒过来，跟这个祭司用希伯来话跟他讲说，啊，我是你的同族人，怜悯我，也许这个祭司也会帮助他。但是对于此刻对这个祭司来讲，当他路过那里看见这个倒在路上的人，他根本不能分辨这个倒在路上他到底是谁。那我们也知道一点，说通常祭司平时的时候，他这些祭司是在自己的一个农场里面工作，然后轮到他们供职的时候，他们会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啊，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在圣殿里面轮番供职。所以知道，如果这个祭司他是从耶路撒冷回耶利哥的话，他很可能是刚刚完成两周圣殿里面的服事。而这个祭司如果此刻去触碰这个倒在地上的这个人，万一这个人是已经死了的人，是个死尸的话，那根据旧约的律法，旧约的礼仪律来讲，这个祭司他就是在礼仪上他尚未不洁净，所以他要重新再回到耶路撒冷，再花7天的时间来洁净他自己。所以这对这位祭司来讲，他花的时间上的代价就太大。并且可能你要想想啊，既然强盗可以埋伏袭击倒在路上的这个人，万一这些强盗还在不远处埋伏怎么办？所以这个祭司就没有向这个倒在地上的人他伸出怜悯的手，他就很冷漠的绕过去。现在经文23节这里讲说，这个祭司走了之后，又来了一个利未人啊，利未人也是当时在圣殿里面啊，可以说祭司的这些助手。于是描述这个利未人跟祭司是完全一样的反应，说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他也很冷漠的过去了，看见这个人。那一直到了经文的33节啊，他就讲说最后来的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居然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对这个躺在路上被打的人动了慈心。所以说是唯有一个，只有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对这个倒在地上这个人动了慈心，伸出怜悯帮助的手。我想当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对这个人伸出怜悯的手的时候，对他当时的那些听众，特别是这个律法师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啊！现在年轻人喜欢讲说三观都毁了。为什么会这么讲？那你要稍微知道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这个群体之间的一些的背景。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可以说是算作一个世仇。自从北国以色列啊在旧约里面亡国之后，撒玛利亚人这个群体就一直是被以色列人所轻看，在血统上已经不纯正这样的一个群体。那在主前的128年，当时犹太人曾入侵撒玛利亚，把撒玛利亚他们的圣殿给拆毁。那到了主后的第6年啊，那这些撒玛利亚人又潜到 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圣殿，把一些尸体把死尸去散布在犹太人的一个圣殿里面，并且这些撒玛利亚人还杀掉一些犹太人的一个朝圣者。所以因着各样的因素，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啊，一些的历史上的事件，所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那个仇恨是又长远又深刻的。这是为什么？你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说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一般犹太人行路甚至是不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所以犹太人是怎么也不会把撒玛利亚人来当做他们的一个邻舍。但是就是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他就讲说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对那个落在强盗手里的人动了慈心。那经文继续讲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怎么帮助他34节这里讲说，他就上前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口你要知道在当时这个是处理伤口的一个方式油是为了减轻痛苦，那个酒是为了起到消毒的一个作用。然后经文讲说他也包裹好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说明这个人的伤势也是比较重，不能自己走路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把他这个自己的牲口给他骑，然后把他带到当时接待客旅的这个旅馆公共的这个地方去照应他虽然圣经这里接着没有明讲，但是我也相信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也必然是用他的衣物来遮盖这个人的赤身肉体到了经文35节那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你发现说经文接下来讲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不但是救了他，把他送到旅馆，然后接着上他还拿自己的2000银子交给店主，然后让他来照顾这个被强盗打伤的人，因为他还有事，因为他是路过，然后路半途中间遇到这个事，他还有其他的事要办，要先离开。并且更重要的是，经文是让我们看到说他很肯定的应许这个店主说，你照顾这个受伤的人，而照顾他产生的一切的费用，他说等他办完事回来，他说我必还你。对中国人讲说伤筋动骨100天，这个人圣经讲说已经被强盗打得半死，甚至自己都无法走路的这样一个人，那我们说少说也要住个几个礼拜吧。但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你可以看到他是甚至是愿意不计代价来怜悯这个受伤的人。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当他应许这个店主说你就照顾他，我回来我必偿还他所欠的一切的债务，他的这个应许也是这个受伤的人不会因着债务无力偿还，最后成为这个店家的一个奴隶。各位，你一直住在这个人的一个受伤的人一直住在这个人的一个店里面，你每天的那个产生的费用债务是一天比一天更多的。如果这个受伤的人他自己无法偿还，意味着按照当时的律法他是要成为这个店主的一个奴隶。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应许说我回来我必还，是你会发现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不单是从半路把他救过来，他更是使这个人受伤的人免于做奴隶这样的一个命运。那当我自己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那我觉得深入去思想的时候，我自己是感到非常的震撼。那我想到几个词来形容，就是说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无怨无故的爱呢？各位，真的是无怨无故的爱，怎么会有一个人会愿意向另外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给予他这么大的一个怜悯跟恩典？对这个撒玛利亚人来讲，他也不知道这个躺在半路上的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可能是这个躺在半路上的这个人可能会是仇恨撒玛利亚的一个犹太人。你甚至可以说这个你去救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可能你要救的是你的一个仇敌。 但是他不但救他医治他，他还使他偿还，愿意偿还他一切的债。怎么会有这样无怨无故的爱？怎么会有对人这样大的一个恩典，这么大的一个怜悯？所以当我这些思想的时候，我就心里感到非常的触动，非常震撼。好，那讲完这个比喻的内容，那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各位，请问到底谁是落在强盗手里的这个人？我想我们通常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马上会对号入座，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来看作说我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各位是不是这样子？而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是谁？啊，耶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需要怜悯、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就要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帮助他，来怜悯他，爱人如己。所以，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是这么来读这个比喻，那你就有点误会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一个意思。这不是耶稣讲这个比喻要表达的。通常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比喻说成一个道德的一个说教。啊，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做，你要爱神，怎么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怎么爱？你要爱邻舍如爱自己。各位，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该做什么承受永生？所以你再读接下去耶稣讲的比喻，你如果只是把它理解成一种道德的说教，说耶稣让我们去做，如果你是这么理解这个比喻，那你就完全误解耶稣的一个意思，你也陷入这个律法师的一个错误里面，认为说难道我能做什么承受永生吗？各位，这个落在强盗手里被打得半死的这个人啊，按照如果在当时耶稣讲比喻来讲，你可以说这个人就是指着这个谁，律法师。那不单是这个律法师，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个落在强盗手里被打得半死的人，也是指着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圣经在以弗所是描述我们属灵的光景，说是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像那个躺在路上已经被打得半死昏死，如果没有人来救，就要面向沉沦与死亡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是那一个需要怜悯、需要恩典的那一个人。好，那我继续要问啊，请问谁是这个比喻中的里面伸出怜悯帮助之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那我刚刚那么讲了，你就不会说哎呀我是好撒玛利亚人啊，你就不太好意思这么讲，对不对？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到底是指谁？其实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是指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他会带出一个问题，问这个律法师说，这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里的那个人的邻舍？这个律法师的回答也很正确，他说是怜悯他的。各位，当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这个问题，说我当做什么承受永生，耶稣最后是要透过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让他最终认识说，你根本做不了什么来承受永生，你所做的一切只会让你招致在上帝面前将来更重的一个刑罚。耶稣要透过这个比喻是让他认识到说，你真正需要认识的是那位能够救你、能够怜悯你的那位救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承受永生，不是靠着你来做什么，你要承受永生，你需要的是那位真正愿意怜悯你的那位灵舍耶稣基督。当我们知道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其实是指着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比喻，你就发现说，其实你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他坐在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身上，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圣经在福音的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坐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是看我们是如同这个被打得半死昏在半路上的那一个人，我们是陷在罪里面， 我们是灵性上昏死，死在罪恶过犯里面，面向沉沦，面向死亡。如果没有人拯救，是面向那个沉沦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对我们动了慈心。所以你看圣经的描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圣经描述，他说他看到这个人，他是动了慈心。这个描述通常在圣经的里面是上描述上帝对罪人的那一个描述。在浪子的比喻里面，当父亲看到那个小儿子浪子回来的时候，圣经一个描述说父亲就动了慈心。当耶稣基督看到那些人围绕着他来聆听他讲道的时候，圣经讲说耶稣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看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这个动了慈心的描述在圣经里面通常是描述上帝对人的那一个描述。并且耶稣基督他并不是用油跟酒来涂抹我们，他是什么？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涂抹，来洁净我们一切你的犯罪而带来伤口。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还与神做仇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上面又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一个赎价，生命的一个重价。他将生命倾倒在那木头的上面，甚至他是为我们付上永远的赎价。他不但现今救我们，他也将来救我们脱离那永远的一个刑罚。耶稣基督他也释放我们，使我们不再做魔鬼做罪恶权势的一个奴隶。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是指谁的时候，你再去看这个比喻，你就会非常的清楚，会看到这个比喻要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福音的一个故事。当这个律法师他要承受永生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的时候，但是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最终是引导他要看见那位愿意怜悯能够救他的好邻舍耶稣基督。现在讲的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律法能够得救承受永生，这不是基督教的教导。你在外面一些世上的宗教能听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教导，你好好做吧，好好行善，但这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导。你承受永生不因着你做了什么，你之所以能承受永生，是因着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你只有信靠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你才能够承受永生。之前我在影院里面讲过，说一位好邻舍他冲进火海啊，把一家人从火海里面救出来。同样的，当你真正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好邻舍的时候，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你脱离将来地狱那一个可怕的火。当这个律法师来问如何承受永生的时候啊，很讽刺的一点是，这位能够赐他永生的救主就站在他的面前。圣经没有讲说这个律法是最后跟耶稣基督有没有擦肩而过，圣经没有这方面更详细的一个记载。但是对今天我们在座，我们来听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这些，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讲，你今天听到有一位可以救你怜悯你赐你永生，可以救你脱离那将来的刑罚的这样一位救主，对我们今天的在座来讲，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做个选择，说我来相信接受这位十字架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一个救主。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上帝的震怒也藏在他的一个身上。各位，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不要与这位灵舍耶稣基督擦肩而过。他可以救你脱离那罪恶的权势，他可以救你不再使你在那个恶者的权下罪恶权下为奴，他可以救你从那个黑暗的光景带你进入那个光明的一个国度里。你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你不要与这样一位好灵舍能够救你怜悯你的灵舍擦肩而过。最后我们继续来看，基督是我们的灵舍。 这一方面的一个真理。第三点是我们要效法灵舍基督所行，经文是在37节的下半节。时间关系可能我会简单提一下这一点。到了经文的37节最后，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他也在最后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去照样行吧。各位，照谁的样？照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样。照谁的样？照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样。我们就如同那个落在强盗手里被打得半死的人，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救我们，怜悯我们，施恩于我们，我们也照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一样去施恩，去怜悯恩待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当我在讲说我们要照耶稣基督的样去行的时候，希望我们特别留意一点，这不是说我们这样去做，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是为了得着永生，不是啊，反而是什么，我们是已经经历这位好灵舍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我们是已经得着永生，已经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新性情新生命，所以我们会很自然的活出那一个像耶稣一样去怜悯人，像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样式。并且当我们经历过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之后，我们才会真正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跟能力，开始过一个爱神爱灵舍爱人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如果是在我们信主之前呢，如果有人跟我们基督徒的朋友跟我们讲啊，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要爱灵舍如己，对于一个还没有经历上帝拯救啊，为信主的人来讲，其实我们设身处地，如果别人要求我们这么做，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天方夜谭，是唯有我们真正信主之后，经历了灵舍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之后，我们有那个新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生命会让我们有个产生那个愿意更多去爱神这样的一个情感。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跟主祷告说，主啊，能够帮助我能够更多更深的来爱你。当十架的爱不断来充满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也会从我们的生活中自然去流露对我们身边人的那份爱，去关心他们，去传福音给他们。当我们讲到要照着基督的样去行的时候，那我也想到一句话啊，对我们也会有个帮助。那这句话有时候会浓缩成四个字母，是 WWJD。那有时候你会看到这几个字母会出现一些在一些基督徒的那个手腕的这个手环上，或者有些人衣服上会刻上这几个字，甚至有些人是鞋带的上面会有这几个字母。那我也记得一次啊，我在教会里面啊，就看到一个姊妹啊，她刚从台湾回来啊，我就看见说，哎，这个姊妹她那个鞋子这个鞋带很鲜艳啊，颜色不一样，哎，我说姐妹，你这个鞋带很有意思。然后我仔细一看啊，上面就有这四个字母，他说 WWJD。 那这几个字母就是这句英文啊， What would Jesus do 的一个缩写啊。他就跟我讲说，当别人看到我这么鲜艳醒目的这么与众不同的鞋带，有些人就问我说，哎，你这个鞋带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WWJD。这姊妹说啊，我就抓住机会来跟他传福音啊，我跟你讲这几个字母是什么意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不同人的需要，我们可以思想这句话，如果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这个所面对的处境里面所面对的这个人啊，耶稣基督他会怎么做。当我们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就按圣经讲的，你就照耶稣基督一样去行吧。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不单是怜悯人在物质方面的一个需要，我想我求主真的是开我们的一个眼睛，让我们看见一些人灵里面的一个需要。 各位，今天很多人啊，我相信在北美，你可能在吃穿生活方面是不缺乏，但是恳求主也开我们在座每一位的眼睛，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灵性里面灵魂的一个需要。一个人不管你的工作多好，家庭在别人看来多美满，说你的工作有多高的一个职分，但是如果你没有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话，你的光景就像耶稣比喻里面所讲，这个被落在强盗手里，被打得半死，灵性上是昏死，以弗所书说是落在是在罪恶过犯里面的那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位救主，他的最终是面向死亡，面向沉沦。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也开我们的一个眼睛，当你在聆听这篇信息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把一些人放在你的里面，说主啊，让我也照你的样，他们需要耶稣，让我把这位真正能救他怜悯他的这位好灵舍耶稣基督传扬给他，告诉他。那最后我想也以两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一个信息。那第一个问题，你与这位好灵舍耶稣基督，好撒玛利亚人耶稣基督成为灵舍了吗？可我希望你真的是扪心自问啊，你与这位好撒玛利亚人耶稣，能够怜悯救你的这位耶稣成为灵舍了没有？他不单现今救你，他在将来也要救你，那脱离那永远地狱的火。那如果你的答案说是，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想给各位的第二个问题，给各位的一个挑战是，你是否愿意照着好灵舍耶稣基督的样式，也去怜悯你身边有需要的人？那我想信息的最后，我是以这两个问题作为对各位的一个挑战，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有不断去思考这两个问题，直到你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个可以向主交战的一个答案。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有关好灵舍的信息。我们今天好，我们一同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的灵舍。好，第一点是什么？我们不能靠行律法承受永生。第二点是什么？我们需要靠灵舍基督的救赎。第三点，我们要效法灵舍基督所行的。啊，这是上帝的圣言，愿主的话常存在你我心中直到永远。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恩主，主啊，我们已经聆听过你经上的一个圣言，主啊，真是恳求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做那一个奇妙美善的一个工作。主啊，只有你自己可以把我们那个心门打开，把福音的一个种子道种撒在我们心田的一个里面。所以主啊，还是真的向你恳求一个恩典。主啊，我们已经耳朵听见，但是恳求主你真的将你自己的道能够扎根，再来到你面前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的心田是成为那一个好土的一个心田，是能够愿意渴慕并领受那所栽种的一个道。愿真理的圣灵此刻来感动，在来到你面前每一位的心里面来动工，用的道来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听见这个福音，十字架救赎的一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扎心。主要怜悯我们，让我们中间仍然在慕道未得生命的，主啊，你今天也求主你在我们中间来怜悯他们，让耶稣基督就成为今天我们中间一些悟道朋友的好灵舍。主啊，你要救他们，不但是现今救，你也要在将来救他们脱离那永远的一个刑罚。主啊，让他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一个救主。主啊，还在特别为我们中间的基督徒，我们恳求一个恩典。主，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教会是愿意践行你大使命出去传福音的一个教会。主，也开我们更多我们中间基督徒的一个眼睛， 让我们看见更多是那些我们身边落在强盗手里面灵性上昏死的人，让我们看见他们福音对福音的一个需要。主啊，愿意十字架的大爱也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位基督徒，让我们可以成为把这位好灵舍耶稣基督能够带给我们身边更多未信的人。谢谢恩主，愿你的主你自己的话语继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来动工，来更新，来翻转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感谢恩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让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